听得到吗？听得到吗？
可以哈、哦。
没有承诺，但是我把你抓得更紧。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了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下一句是什么？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对不对？所以刚才这个歌词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那一首歌，是伍思凯在1990年7月唱的那一首歌。这是26年前呢。我想我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那时候还没有诞生吧，或是那时候可能还是小孩子。那当我们人想到特别的爱，是哪一种特别的爱？你如果看刚才那个我讲的那个歌词。它其实是一种失恋的爱，是一种念念不忘，一个单方向，一个可以说是暗恋的那一种爱。所以从我们人的角度，可能这是一种特别的爱。但是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这个特别的爱，是比我们人想的这种特别的爱还要更深，还要更有能力，还要更永久。之前我听到一个故事，这是发生在瓜地马拉蒂卡尔城，是讲到一个永恒的爱。在1300年前，在蒂卡尔城那个地方，有一个国王和王后，他们彼此相爱，他们非常的彼此相爱，所以他们就盖了两座殿，一座殿在东边是代表国王，另外一座殿是在西边是代表王后。然后太阳从东边出来的时候，这国王的殿的影子会照到遮到王后的殿，然后从太阳从西边下山的时候，这王后殿的影子就会遮到国王的殿。所以经过了1300年，这国王和王后的殿还是一直不断的在彼此拥抱，每一天在拥抱。这就代表这国王和王后他们这个永恒的爱。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我们人都会用不同的东西来代表爱。在最古老的社会是用贝壳来代表爱，因为贝壳它很漂亮。然后在西方的一些社会呢，他们是用苹果来代表爱，因为苹果从树上摘下来之后还可以保存还蛮长的一段时间，而且还是很新鲜。还有一些西方的社会是用这个竖琴来代表爱，因为这个琴的声音，那个弦的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很美，好像会让你的爱一步一步的更深入。然后在东方的社会呢，像日本，他们是用枫叶来代表爱，因为鸟呢是拿这个枫叶来做他们的窝，就是所谓的爱窝 （love nest）。那现在呢，我们社会大部分的人是用这个 heart 爱心来代表爱，还有现在有很多人是用玫瑰花。从古时候到现在，每个人都想要得到爱，想要被爱，想要经历爱，所以我们才有这种数不清的情歌，数不清的跟爱有关的诗，数不清的这种爱情的故事。在中国的最古老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他们都有讲到爱。那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你也可以看得到，不管你看小说，你看连续剧，你看电影，也都可以看到爱。如果在电影里面没有任何这种爱的这种内容的话，我想那部电影应该不会销售得很好。所以我们人会为爱而活，我们人也会为爱而死。爱是什么呢？爱可以是一种感觉，可以是一种态度，可以是一种行为。那爱的对象呢，可以是个东西，可以是件事情，也可以是一个活物，像人或是动物。通常我们想到爱，我们都是想到那个最吸引我们的人事物。比如说，我爱吃日本料理，我爱台湾，我爱出去玩，我爱我的孩子。那我最近听到一首歌叫做 I love myself， 我爱我自己。其实这一首歌讲到我们现在这社会的状况，很多人想到爱就是从自己的需要的角度来思考这个爱，要什么才能满足我呢？ 要 我需要，我就是想要这一种爱才能满足我。那如果这个观念是我们社会的观念，所以呢，在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在婚姻里面。如果一对夫妻，这个先生和太太，他们的观念是，如果你满足了我，我才爱你，但是呢，你如果没有满足我的需求的话，我就把我的爱给收回来。所以这是在我们社会现在看到很多比较自私的爱。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爱是一种特别的爱。这个特别的爱不是从这个世上而来的。这个特别的爱，我相信如果你真正去经历，去得到这个特别的爱，它可以改变你的人生。那我们要了解这个特别的爱，我们要回到2000年前，在一个不同的社会，基本上不同的世界。在欧洲地中海一个地方，有个非常强盛的国家叫做罗马帝国。然后在罗马帝国呢，他们有用很多不同的语言，但是他们有个普通话，就是希腊文。那希腊文讲到爱，跟我们中文和英文所讲的这个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中文的这个爱和希腊文和英文的这个 love， 这个意义可以非常的广，可以用在基本上所有的事情上面。但是希腊文的这个爱呢，它是用不同的字来形容不同种的爱。所以你如果回到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社会，你会看到他们通常生活中会有三种爱。第一个就是 Eros 是一个肉体，一个男女之间性方面的爱。我们现在英文有个字叫做 erotic， 就是从这个 Eros 来的。 Eros 呢，其实是一个名字。不知道你没有看过那种图片，就是一个丘比特那个很可爱的小娃娃，他背后有两个小翅膀，然后他手上 拿一把那个爱心的箭，当那个爱心的箭射到两个人的时候，在他们中间就会产生爱的火花，这就是 Eros。 那另外一个在罗马帝国常常会听到的这个爱是 Philia， 这是一个老师和学生之间，或是朋友和朋友之间的这种爱，友情的爱。美国有一个城市叫做费城，Philadelphia 就是从这个字出来的。 Philadelphia 的意思就是 City of Brotherly Love， 就是在那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友情的爱。那第三个在罗马帝国常常听到的爱是什么？ Storge。 Storge 是一个父子，一个父母亲对孩子的爱。我这个礼拜在上班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客户从日本来，然后他们都很客气，都会带很多日本的点心。那我就把这日本点心带回家，我就跟我的孩子说，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要给你们这点心吗？然后他们很快就回答说，因为爸爸爱我们。这就是 Storge 父子的爱。在罗马帝国还有另外一个爱很少听到，这个爱就是 Agape。 Agape 这种爱是一个牺牲的爱，是一个为了别人的好处愿意牺牲自己的益处的这种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在罗马帝国社会， Agape 很少出现，但是在圣经里面是出现最多次的。那我们讲到圣经，我们就来看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经节，在约翰福音3:16，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这一个爱是 Agape 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神爱世人，所以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独生子我们知道就是耶稣。然后呢，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信息好像很容易了解，对不对？所以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很多的基督徒可能都已经把这段经节已经背起来了。很多基督徒认为这段经节就是圣经的中心，就是圣经的重点，因为它讲到神的爱。但是好像很容易了解，但我觉得神爱世人这个爱， 我觉得我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体会神的爱是多么的深，多么的广，多么的伟大。神的爱跟我们的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如果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小娃娃，你可能会想要去抱他，然后就很容易去爱他。但是你如果走在路上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想你很难去爱他，对不对？ 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都爱那些我们喜欢的、漂亮的、好看的、对我们有益的。但是神的爱是跟我们不一样，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得，神爱我们是因为爱，就像刚才那些歌所讲的，是神的本性。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罗马帝国2000年前的社会，你如果跟那个社会的人讲说神爱世人，神用牺牲的爱来爱世人，他们一定会非常的 confused， 搞不清楚。因为在他们那个社会，他们拜各式各样的神，他们有些神是爱世人，但是是用性方面的爱，那种 eros 方面的爱来爱世人。他们有些人神是爱世人，是用 philia 用朋友方面的爱来爱世人，但是他们没有神是用牺牲的爱来爱世人。这好像在民间信仰，有人跟你说：“哎，你知道吗？土地公他爱你。”那你听到这个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土地公是要我去拜拜，给他烧香，他才会对我有益啊。他怎么会来爱我？怎么会为我牺牲呢？就是这种观念。所以呢，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神爱世人，这个特别的爱，我要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分享。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神的爱的来源。当神还没创造宇宙万物之前，他的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来思考神的爱是如何彰显出来，神的爱是如何给我们，给你们的。然后第三个呢，我们要来思考神的爱是怎么影响这个世界，神的爱是怎么改变我们人类历史，是怎么改变我们现在每个人的生活。好，所以我们先从第一个来思考神的爱的来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要从神和他的独生子之间的这种关系来去思考神的爱。那首先呢，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教会，你会说奇怪，神怎么会有个独生子，对不对？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个，我就在想说，神是跟谁生了一个儿子啊？哦，这个独生子对我来说很奇怪的一个观念。但是当我之后了解圣经，它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神的独生子的意思不是说这是神所生的，不是神所创造的。神的独生子这个意思呢，是圣经要让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来形容神跟这个独生子的关系，这是一个人论。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经节，稍微让我们可以了解神和这个独生子的关系，这是一个奥秘。所以我先跟大家讲，这是一个奥秘。但是呢，从圣经里面，我们稍微可以从这个奥秘里面可以看一点点这里面的奥秘。首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以赛亚书44:6，说神只有一位。神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神说：“神只有一位。”那你想说：“哎呀，神只有一位，那他好孤单啊，对不对？只有一个神，他好孤单啊，所以他才需要我们嘛。”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知道神他只有一位，但是神里面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所以这个奥秘就开始出现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1和14，这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第14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里开始跟我们解释这个道，这个道就是父的独生子，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神赐给我们他的独生子。然后他的独生子就是这个道。这个这里讲到什么？太初有道，就是这个道一开始就存在了，它不是被生出来的，它不是被创造的，它是一开始就存在了。然后呢，这里又讲到道与神同在，好像有不一样。然后再来又讲到道就是神。不知道你们有看到，这是一个奥秘，好像在神的国里面，好像1+1=1，对不对？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这另外一个经节是记载在以赛亚书9:6，这一段经节是一个预言，是一个 prophecy。 这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700年前的预言哦。你知道700年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美国历史还不到250年，700年前的预言讲到耶稣基督要来。所以这预言说什么？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一子是指着神的独生子，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这个人来，他会影响政府，会影响国家，会影响人类历史。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了，人看到耶稣就会看到什么？就会看到全能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永在的父是圣父，和平的君是圣子，奇妙测试是圣灵。也就是说，当耶稣来到世上，他当人看到耶稣，就会看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神，这是一个奥秘。然后我们看耶稣他自己说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他说，他跟他的门徒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你怎么能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所以这是一个奥秘。耶稣说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他们是一体的。而且你看到他就应该看到神。好了，我给大家这些经节就是要跟你讲说这是一个奥秘。神是一位，但是他里面有圣父、圣子、圣灵，这是一个奥秘。我想我们人没有办法了解，这一辈子没有办法了解。就像你知道一只，如果有一只蚂蚁，它想要了解我们人类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对不对？因为蚂蚁的脑筋就是那么小一颗，没有可能了解我们人类。那我们人要去了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个创造10亿、100亿、1000亿个星球的神，你要怎么去了解这个神呢？所以我们只能借着圣经告诉我们神他的本性，开始稍微了解这一点点的奥秘。所以我这里有一些图片讲到神，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可能你们有些人看过。像这一个图片呢，是讲到三位一体的神，你看有三个不同的形状，好，但是他们是完全是一体的。那另外一个图片呢，是三个圈圈，完全不一样的圈圈，但是他们是勾在一起。但是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这两个，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一个图片，是三个位格，他们手牵着手，永远不放开，他们做什么都是一起做。那他们为什么是一体呢？是因为爱在神的里面，因为爱让他们永远手不放开。在约翰福音17章24节，这是耶稣跟父神所说的话，他在祷告所说的话。他说：“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在神的里面就有了爱，所以在神的里面就有这种牺牲自己的爱、为别人好处的这种爱。所以呢，神的爱，他想要来给我们。好，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了神的爱的来源，现在我们来看神的爱是怎么彰显出来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爱我们，那神怎么表达他的爱呢？就是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目的是什么？他是来到世上是要带给我们平安的生活吗？他来到世上是要医治我们的病痛，让我们生活不要受苦吗？还是他来到世上是要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去活？耶稣来到世上的确给我们这些方面的祝福，但是这些不是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世上的目的。你如果看新闻，你如果看报纸，你很快就会看到，就是再次的被提醒说，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这世界有很多很不好的事情在发生，有邪恶的事情在发生。但是我们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事情，不好的事情发生呢？ 你知道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以来最残忍的世纪吗？在二十世纪里面，不是160万人被杀害，不是1600万人被杀害，是1亿6000万人被杀害，是整个二十世纪里面所有诞生的人类的5%，20个人里面有一个被杀。我们在二十世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有 Holocaust， 还有在许多国家发生了很多很残忍的事情。为什么？而且现在在我们这个21世纪，你到处看，你可以看到 ISIS， 你可以看到北韩，这些很可怕的事情在发生。然后你打开新闻，你看美国的这个社会，你就可以看到，哇，怎么今天这个学校又有枪杀案，然后那里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有这么多邪恶的事情发生呢？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些问题都是从人的心里出来的。假设在所有的电影院，在所有的家里的电视机，在你所有的电脑上，在你的手机上面都在广播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就是你的人生。他在广播你所有做过的事情，他在广播你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动机，让全世界人来看。或许你有一些很值得骄傲的，或许你做了很多的善事，你帮助了很多人，或许你的工作上很有成就，很值得骄傲的。但是我相信你也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很多的思想，很多的动机，你不想要人家知道，你想要隐瞒。如果我的生命被广播出来，全世界人看到我所做的所想的，你知道吗？我走在路上大概没有办法抬起头来，因为我也有很多不好的思想，也有很多不圣洁的思想。为什么呢？耶稣在马可福音7:20，他说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人心里的问题。他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会发出很多不好的东西，像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从我们的人的心里面会出来这些不好的事情。朋友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伤害人的事情，你有没有伤害过你的孩子，伤害过你的配偶，伤害过你的父母亲？你有没有做过任何不诚实的事情，像考试作弊啊，或是报税不诚实啊？你有没有做过一些占人家便宜的事情？你有没有做过你明明知道你 不应该要做的事情，你就去做它？或是你知道你应该要做的，但是你没有去做呢？你知道这些都会产生在我们心里，里面有一种罪恶感、内疚感，对不对？我10几年前认识一对夫妻，然后那时候那个太太她怀孕还不到3个月，那你知道怀孕还不到3个月，医生都会说啊，你不要出远门，为了宝宝你不要出远门。但是呢，他们就出去另外一个国家度假，因为在还没怀孕之前她就已经计划好了。结果在他们度假的这个旅行当中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让这个太太流产了。然后你知道吗？过了好几个月，这个太太心里一直有那个罪恶感，因为她认为她做的那些事情把她的宝宝害死了。所以我们人常常都会做错事情，会有内疚，会有罪恶感。这些内疚、罪恶感是指出什么？这是指出一个所谓罪的问题。我讲的这个罪不是我们社会上的这个律法，你知道我们社会都有这个律法的标准，对不对？那你如果犯法了，被警察逮了，那你可能要罚钱，或者你可能要坐牢。但是呢，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呢，可能都不会，一辈子都不会被警察抓，也不会坐牢。但圣经上讲的这个罪不是这个律法的标准，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有另外一个标准，不管你是哪一个社会来的，在你的里面有另外一个标准，是一个道德的标准。你多多少少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对不对？但是呢，你可以100%的时间都可以达到你这个道德的标准吗？我想没有人做得到。但是圣经里面讲的罪也不是这个道德的标准。 圣经里面讲的罪是一个神的标准，神要我们百分之百完完全全的可以活出圣洁的生活。所以呢，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问题。那罪有个代价，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节告诉我们说，罪的代价是什么？会使我们与神隔绝。因为如果我们有不完美的，我们有做错事情的，我们有罪恶感的，不能跟那个圣洁完全没有缺陷的神在一起。那最后呢、哦、看到什么？最后呢，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就是死。这里讲的死不是说有一天你老了你要离开这个世界，这里讲的死是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你会永永远远的跟神隔绝。那有些人会觉得啊，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吗？我永永远远跟神隔绝就跟神隔绝。但是你要知道，刚才 Michelle 的这个分享，他说神给我们什么？神是创造生命的神，所以神给我们太阳，神给我们空气，神给我们雨，神给我们食物吃，因为神是创造生命的神。但是在一个没有生命的地方，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多么不好的地方，对不对？所以那怎么办？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然后罪的工价就是我们以后要跟神隔绝，这里有个问题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我们需要有个解药，我们需要一个解药可以改变我们的心。刚才我读的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想很多人都已经背起来了。如果你背起来就跟我一起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哇，听起来大家都背起来了、okay、但是有多少人有背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呢？你如果有背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就跟我一起说，主为我们舍命，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讲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舍命。假设你活在耶稣那个时代，然后你要做生意，那你就跟一个人借钱，然后借你很多钱，然后你在做生意，结果你的生意失败了，你知道吗？你欠人家钱没办法还钱，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把你抓起来丢到这个监狱里面，一直等到你还钱为止。所以当你把钱 当你被丢到这个监狱里面，那个狱警呢会在你的这个监狱的门上贴一张纸，上面会说你欠谁多少钱。那你在监狱里面你要怎么还钱，对不对？你又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所以你就只好靠你的朋友你的亲戚来帮你还债。那假设你有一个很有钱的舅舅来了，他来找你就发现，哎，你怎么会在这个监狱里面？然后因为他很有钱，他就帮你把你的这些债都付掉了，然后你就可以从那个监狱里面出来。当你出来之后呢，那个狱警就会把这一张纸拿下来，在上面盖一个章，那个章上面希腊文是 tetelestai， 意思就是付清了你的债。父亲呢？耶稣基督来到我们这世上，他开始他的事工，他到处去传达天国的好消息。然后呢，他到处去帮助人，医治人，赶鬼。所以之后很多人就跟随着耶稣。但是那时候以色列属灵的领袖，他们就很嫉妒，因为他们跟随他们的人已经跑去跟随耶稣了。所以他们就造出假话控告耶稣，最后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呢，他受了很多的苦，他被鞭子打，打到他背后的这个皮肤都烂掉，可能骨头都露出来。他被那些罗马军人欺负，他们做一个荆棘的皇冠刺到他的头上，嘲笑他说是犹太人的王。耶稣的手和耶稣的脚就被钉子钉到十字架上，当十字架被立起来之后，耶稣就挂在那里，在那里等死。当耶稣要死掉之前，他说了最后一句话，他说了什么话？ Tetelestai， 父亲呢？耶稣基督父亲了什么？父亲呢？你的罪，父亲呢？我的罪。只要我们相信耶稣，你知道吗？我们这一辈子所做的这些罪，这些罪恶感都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了。所以当我们没有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神在一起。你知道，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的罪舍命。这是一个好消息。圣经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耶稣神来到世上为我们舍命，这个世界上没有爱比神的爱还要大的，这是神要给你的特别的爱。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之后，他被埋葬了，然后过了三天他从死里复活，耶稣胜过了死亡，然后他显现给他所有的门徒看，还有超过500个信徒看，证明了他真的从死里复活，这是历史上不能否认的。耶稣证明他从死里复活，他还说了这句话，他说，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永活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神啊。我曾经死过，看啊，现在又活着，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说他有这个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如果想要得到这永远的生命，你就到耶稣的面前，他有这个钥匙让你进到天国。这就是神要给你的好消息。神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一个无条件的爱，只要你愿意来到他面前，你就可以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好了，现在我们看了两点，我们看了神的爱就是从神的里面而来，神的爱是怎么彰显出来，就是借着十字架彰显出来的。现在我们来看神的爱是怎么影响这个世界。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带给人类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神基本上将人类历史切成两半，在耶稣来之前叫做 BC， 就是 Before Christ， 耶稣降世之前。在耶稣来之后叫做 AD， 就是耶稣降世之后。 AD 呢就是 Anno Domini， 是拉丁文， Anno 是讲年，然后 Domini 是讲主，英文就是 The Year of the Lord， 主的那一年。所以我们现在活在的就是主的时代。所以基本上耶稣来到世上已经将我们人类历史的这个年度表已经改了。所以今天是2016年，你就应该被提醒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2016年前，他来了，改变了我们人类历史。那我们要讲说这个神的爱怎么影响世界，这个题目实在是太广了，要讲是讲不完，所以我就给大家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谦卑。你如果看到一个人，然后他很有成就，但是呢，他非常的骄傲，自高自大，说他自己是最棒的，然后中文就是他很臭屁，对不对？所以你如果遇到这个人，你的心里会有什么念头？什么不好的念头？你可能会希望他跌倒，你可能会希望他失败，对不对？这样他就不会那么臭屁嘛。哦，我想我们人会有这种反应。但是呢，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同样的有成就，但是他很谦卑，他都不会把自己高举起来，但是他都是一直去高举别人，那你的心里会有什么念头？你会希望这个人一直都很好，你不希望看到他跌倒，你不希望看到他失败，对不对？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态度，这是我们现在社会的态度。不管你有没有来教会，我想人现在社会都是有这种态度。有一个人，他名字叫做 John Dixon， 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也是一个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Humilitas。 他原本在做一些调查，他在调查这1000多年这个时间，他在调查西方社会的伟大的人物，然后他调查这西方社会伟大的人物，他就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这些所有伟大的人物都有个共同点，就是这些人都很谦卑。然后呢，他就很好奇，他就继续的调查在更古老的社会，好几千年的社会，然后他就发现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他调查那些伟大的人物，没有一个人是谦卑的。 他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伟人为什么是有这么大的改变？所以他就去做了很多的调查，很多的那种 interview， 反正他就调查了很多，到最后他发现这个事实，在差不多2000年，在欧洲罗马帝国那个地方，有一个谦卑的革命，一个 humility revolution。原本在罗马帝国在2000年前，他们的社会的价值观是建立在荣誉观和羞耻观，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所以我们比较难去了解他们那时候的价值观。这荣誉观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被人家赞美，他被人家高举，他被人家拍手，他被人家觉得很棒，这个就是一个伟大的，这个大家都想要追求，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人。当那个人被高举最高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所以在那个社会，大家都想要被人家赞美，大家都想要被人家高举，大家都想要认为他很棒。那羞耻呢，就是如果你被人家小看，如果你被人家嘲笑，如果你被人家骂，那就是你的人生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失败的。所以那是羞耻观。那谦卑是属于哪一个？谦卑是属于羞耻。因为你的行动如果是谦卑的话，人家认为是你一个，认为你是一个失败者。所以在以前那个社会，没有人谦卑，大家都想要被人家赞美，那是那时候社会的世界观。然后 John Dixon 他就调查说，到底是什么改变了这个观念？他就发现，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腓立比书2:3-8，这里说，只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讲到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 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个一直往下往下往下的这个事情。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成为人，他就成为仆人，一直顺服，顺服到死，而且不是普通的死，他是死在历史上最残忍最 羞耻的判死刑的工具上面，就是十字架。死的时候是赤身露体的，什么都没有。一个荣耀的神可以死得这么悲惨，但是耶稣他借着十字架彰显出神的荣耀，他借着十字架彰显出神的爱。所以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耶稣教导我们说，其实呢，谦卑才是伟大。耶稣基督把谦卑和伟大结合在一起，因为这样子他改变了之前那个社会的价值观，之前社会的荣誉观和羞耻观就被耶稣基督完全的颠倒了。所以耶稣是怎么影响世界呢？你知道经过这2000年，在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十字架的社会。你现在可以看到很多人，他们可能没有去教会，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很谦卑。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深深的被十字架所影响了。所以这耶稣就是这样影响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多时候你都会觉得，哎，那个人怎么那么谦卑，他应该去教会，但他没有去教会，因为耶稣基督早就已经在他的文化，在他的家庭里面深深的影响他，只是他不知道为止。那我再给大家第二个例子，耶稣是怎么影响这个世界的，就是自由。有些人他会认为说，我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我爱到哪里工作就到哪里工作，对不对？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生活，他们出生的就是在这个自由的社会里面，他们没有出生在那个没有自由的社会里。你知道现在世界有36%的人没有经历过自由，在些掌管他们的那些人基本上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呢，你如果去看那些古时候的历史， 看那些很伟大的国家，你会发现说，在那些伟大的国家，像中国、印度、巴比伦国、埃及、希腊国、罗马帝国，他们没有人人平等的那种观念存在， 在他们的观念很多都是种族歧视，我们国家的人才是最好的，其他国家的人就要当我们的奴隶，或是重男轻女，男人才是人类，女人是类人。然后或是在他们自己社会会设立一些层次，你看印度好了，印度社会现在还是啊，他们的 caste system 一层一层的，你如果出生在最低层，你一辈子不管你多有成就，你没办法到最高层，这是他们没有那个人人平等的观念存在的。在希腊的那个国家有两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哲学家，叫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我想我们可能都听过。他们是怎么看这个人类？他们认为希腊人的价值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还要高，因为希腊人呢非常的聪明，他有管理人的能力，那其他国家都是 barbarians， 他们没有办法管理人类，所以呢，你如果是其他国家出生的，你生出来就是要当奴隶，就是要我们要来管你，这是他们的价值观，这是他们认为的事情。所以在罗马帝国那个社会，其实罗马帝国那个社会是建立在奴隶的社会上，你如果在罗马帝国出生是个奴隶的话，你大概只能活到20岁，因为活到20岁的时候，你那时候身体已经被你的主人用的已经快坏掉了，你20岁就报销了。所以罗马帝国对给这个人的价值观是非常的低，有些人是基本上没有价值的，而且在罗马帝国没有那个道德的根基来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这是什么意思？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好了，你知道在罗马帝国它有很多不同的神嘛，什么Athena 什么 Pegasus， 很多不同的那种神，对不对？ Hercules， 很多电影都是在讲那些罗马的那些神。但是在罗马那些神呢，他有一个王 The King of the Gods， 那个王叫做宙斯 Zeus， 对不对？然后那个宙斯呢，他有一个故事讲到宙斯，宙斯他有一天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天鹅，因为呢他看上了在这个世上有一个公主，她其实已经结婚了一个公主，所以她就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天鹅来靠近那个公主，然后就怎么样，就把这公主给强暴了。所以这个是讲到什么？这个就是讲到他们道德观是什么，有权力的人可以来强暴欺压没有权力，比较没有权力的人，这是他们的道德观。所以在他们那个社会里面没有道德的根基来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那人人平等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以前那些伟大的这些国家都没有这个观念，这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从圣经来的。在创世纪第1章27节，这里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他讲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这世界上最宝贵的，就表示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里都是宝贵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价值。社会一直要把人的价值压低，但是神一直要把人的价值拉高。然后耶稣他来到世上，这是他说的话，在路加福音第4章，耶稣他在宣布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报告什么？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在这里讲的释放自由，是讲到一个属灵上被罪捆绑的那种释放。但是耶稣基督他不只带给我们这个属灵上的释放，他也带给我们生活上的自由。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做保罗，他在加拉太书3章28节，他这是跟教会所讲的。保罗跟教会说，你们不要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不管你的社会的地位是多高多低，不管你是男生或是女生，你在主里面都是合一的，你在主里面都是平等的。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看我们每个人是平等的。而且在我们主教导我们的这主导文有一句话，愿你的国降临，再来什么？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在天上我们人是平等的，那我们在地上人是不是要平等？所以呢，经过了2000多年，许多的基督徒认为这是他的责任，要为世界争取人权，要为世界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在7月4号1776年，当美国独立的时候，在美国的独立宣言有这一句话。美国的独立宣言说， We hold this truth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神创造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然后呢，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什么权利？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我们都有权利可以生活，没有人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拿走。我们都应该要有自由，我们也应该可以去追求喜乐。你知道吗？当美国设立的时候，现在美国有很多问题，但是当美国设立的时候，它是建立在圣经里面的真理。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可以想象吗？如果神没有爱世人，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的话，美国会不会存在？不可能的。这个世界可能都还是在以前一样，根本不是人人平等的社会。所以朋友们，你要知道，你现在在这里，你可以爱去哪里就去哪里，你可以爱到哪里工作就到哪里工作，你可以爱到哪里去玩就可以到哪里去玩。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事实，就算你没有来教会，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自由完完全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知道吗？所以耶稣他怎么改变我们人？他带给我们生命中不止属灵上有自由，带给我们在世界某些地方生命上也有自由。最后我用这一个故事来做个总结。这故事呢，是一个人叫做 Os Guinness 他所写的，我把它翻成中文叫做一个生命。这是讲到耶稣。这个文章是说，他在一个无名的村庄出生的，是个农妇的孩子。他在另外一个村庄长大，在那里他是一个木匠，一直到30岁。之后他到处宣教3年，他从来没有写过书，也没有办公室。他从来没有娶过妻子，没有生过孩子，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他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去过大城市。他从来没有离开他出生的地方超过200英里。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可以被称为伟大的事。他没有任何证书，才33岁就被政府抓了。他的朋友都离他而去，其中一位更是否认他。他的敌人说假话控告他，使他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是钉在2个小偷的中间。当他要死的时候，在看守的士兵分他的衣服，那是他唯一在世上所拥有的财产。当他死了之后，他就被放在一个朋友的坟墓里。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可以被称为伟大的事。但是经过了2000多年，今天他仍是历史以来最重要的人物。所有历史以来作战的军队，所有历史以来的政府和国王，没有比这一个生命影响人类的历史还要大。为什么这一个生命可以影响人类历史呢？因为这一个生命是神，他来到我们当中，他改变了我们人类。朋友们，我跟你分享了很多很多，对不对？我跟你分享很多做什么？因为我要你知道，我们相信的这一位神，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他不是一个观念，他不是一个道理，他是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改变我们人类的神，这是历史上不能否认的。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他教导我们要谦卑，他教导我们要用爱为出发点，他带给我们灵命上的自由，他也带给我们活在这世上的自由。更重要的， 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这样子你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只要你相信他。所以朋友们，这个就是神要给你的特别的爱，因为神把你当作每一位都是很特别的。神希望你可以来跟随他，神希望你可以来认识他，神更希望你来爱他，神希望你永永远远的可以跟他在一起。所以朋友们，你希不希望有一位有能力改变人类历史的神，爱你的神，每一天带领你，保护你，爱你呢？你希不希望有一位神他带给你盼望，带给你生命中喜乐，带给你生命中爱呢？在罗马书十章九节这里说，你如果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然后你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他饶恕你的罪，你就必得救。所以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然后你心里有感动的话，我就邀请你跟我做这个祷告。我说一句，你说一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承认我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我相信你是救世主，我相信你胜过了死亡，我相信你有能力来改变我，求你饶恕我的罪，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所有的罪，让我可以进到你的国度，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求你的圣灵进到我的心里面，带领我前面的道路，教导我你的话语，让我活出你的旨意。谢谢你饶恕我，谢谢你爱我。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你接受了耶稣，那我很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你多聊一聊，然后帮助你。那张牧师也是在这里，那我们都可以跟你聊一聊。好，那我现在。